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。上一期节目呢，我们说到刘邦出生在公元前256年，这个时候的中国是战国时代的晚期。这时候虽然是一个列国混战的时代，但是其实也没有那么乱，也是能够捋得出来来龙去脉的。因为当时参加混战的国家呢，拢共有7个，秦国、楚国、齐国、魏国、韩国、赵国、燕国，史称战国七雄。说这7个国家啊，在打仗的时候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啊，没什么准儿。但他们基本上都有一个底线，这个底线叫做合纵连横。合纵连合的纵啊，就是南北方向，搁这地图，上北下南，左东右西，就是上下。横呢，就指东西方向，啊，地图上看就是左右。所谓的合纵就是南北联合，所谓的连横就是东西串联。所谓的这个合纵连横，就是地理位置上南北相接的这国家去攻打那些东西相连的国家。反过来说呢，东西相连的也联起手来，往上打也往下打。而且这关系不是恒定不变的。合纵连横的关系啊，之所以我们说乱，是因为它千头万绪，人事纷纭，它不是说几句话能说清楚的。但是呢，我们有一个办法能够看清楚，就是我们得看一看当时中国的地图，你一看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会有合纵连横。秦始皇突然死去，陈胜吴广揭竿而起，天下响应，楚国贵族江东起兵，叱咤风云，而沛县小民刘邦也因时际会，成为一方诸侯。战火烽烟中，秦国的崩溃留下了无数的谜团。听这一段历史，请关注《施展侃历史之他终结了秦国》。当时的这个7国的这地图拿出来啊，首先进入我们眼帘的呢，打左边开始看。就是秦国，秦国的首都在咸阳，今天的陕西咸阳这地方，它是以关中地区为中心，啊，兼有了一点四川盆地，还有甘肃、宁夏的部分地区，他们处在战国世界的西边。而这时候呢，秦国经过商鞅变法，国势非常强大。等到秦昭王的时候，这秦国已经成为了列国里边最强大的国家了。那个时候啊，你国家强大，他就想往外边去扩张，所以秦国当时是不断的去攻击周边的国家，一点点的向外蚕食，是列国之中最大的超级大国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楚国，这楚国是战国世界的南极啊，最底下那块。楚国曾经非常强大，但是后来不行了啊，到了楚怀王的时候，国内乱了，国内一乱，大家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攘外必先安内啊，内一乱，外边就没地位也没实力。所以在公元前278年的时候，被秦国的著名将领白起把首都鄢郢给打下来了。从此以后呢，被迫把首都挪到了更远一点的陈。打这之后，楚国算是一天一天的衰落了，失去了扩张的势头。我们再来说说这齐国。齐国呢，是以山东半岛为中心，在今天的山东淄博这个地方作为他们的首都，当时叫临淄，地理上是和秦国东西相望的，这也算是战国世界的最东边。齐国也曾经非常的强大，但是公元前284年，燕国、秦国、赵国、韩国、魏国5国联军攻破了齐国，齐国的国势就衰退了，从这以后也是一蹶不振，基本上呢就退出了列国之间的斗争，反正我把边啊，我力求自保。再来说燕国，燕国是以河北的北部为中心的啊，带着一点辽宁的南部，首都呢在冀，今天冀的名字叫北京。战国时期啊，燕国是当时算是最北边的国家了，军事力量上呢是7国里边最小的。但是也正因为燕国最为弱小，所以他单独成事比较困难， 于是他就会需要更多的外交资源、外交手段来保卫自己手里边的利益。当时最有名的纵横家苏秦就是在燕国发的迹。我刚刚说的这个齐国被五国联军攻破，就是苏秦在为燕国施展谋略造成的一个结果。所以你真的不能小瞧燕国。说完这几个国家，当时这战国世界的这四圈就齐了。接下来我们往中间填东西。在这中间呢，有三个国家，分别是赵国、魏国和韩国。这三个国家都是从原来的晋国分离出来的，所以又被叫做是三晋。而在这三个国家里边呢，以赵国的实力最强。赵国的首都叫邯郸，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邯郸市。当年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引进了游牧民族的骑兵技术和他们的装备服饰，所以赵国的军事力量呢，应该说是当时各个国家里边是最强的，所以呢，他可以和秦国去一较长短，去抗衡去。但是在公元前260年，赵国和秦国在长平展开大战，结果是赵军惨败，40万赵军投降秦国，被秦国将领白起给活埋了。关于这场战争呢，我之前讲秦始皇的时候也说过，如果这场战争赵国打赢了，那么也就没有嬴政什么事了，因为统一天下的就是赵国了。可是这场战争失败，赵国就衰弱了，他也就没有力量再来和秦国争天下。剩下那两国家呢，一个是魏国，一个是韩国。魏国的首都在今天的河南开封，当时叫大梁。魏国的国土是比较分散的，西边挨着秦国，东南呢挨着楚国，东边接着齐国，北边接着赵国，中间呢还和韩国犬牙交错。这要是打起仗来，它是最不合适的啊，和好多国家都有接壤，所以被称为是四战之国。当时魏国也强大过，但被齐国打败了啊，从此以后也是一蹶不振。最后一个国家是韩国，韩国的首都啊叫郑，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新郑。它也是一个跟多国接壤的小国，既挨着秦国，又挨着楚国，然后还挨着魏国。而且呢，在这个三晋之中，它的领土最小，国力也最弱。它和之前我说过的那个魏国，在公元前293年的时候，为了抗击秦军，做了最后的努力，俩国联合在一块儿，组织起来24万的将士去打秦军去，结果让白起给击败了，24万将士全部阵亡。啊，从此以后，韩国直接变成了秦国的属国，而魏国呢，每一天一睁开眼睛，得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秦国又怎么怎么蚕食咱们的国土了，秦国又怎么怎么打我们的人了，每天都是这样。所以总的来说呢，在刘邦出世的时候，公元前256年前后的战国时代，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一强六弱的天下了。秦国一强在西，没日没夜的往东去进行吞食，而且秦国呢还很有策略，为了不让你六国联合在一块儿来攻打我，来反抗我，我采取啊分别跟你们进行结盟的这种手法，对你们又打又拉。所以当时的这个合纵连横，基本上既有六国之间的争斗，又有六国共同组织南北同盟去抵抗秦国去。说它乱，也就是因为这个期间里边各国的利害关系太复杂了，分中有合，合中有分，等等等等吧，变数特别特别的多。啊，分析完了当时的这个国际大事，我们再来看看刘邦所出生的这个地方。刘邦出生在沛县，这地方跟今天来讲呢，属于江苏省。历史上著名的那个对刘邦出生地的描写啊，沛县丰邑中阳里，这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的地名。刘邦出生之时呢，沛县是属于楚国的，还没有什么什么里这一说，所以我们今天讲刘邦是楚国人。当然了，最开始也不是楚国的，也是打来的。我们知道楚国也是很霸气的啊，春秋五霸这里边就有楚国的君主啊。我们还是往后说，等到这沛县归秦国的时候，刘邦已经32岁了。古人讲什么呢？三十而立。而且古人的这个寿命短，到了这个年纪你多少应该成家立业了， 你得有一个后代，有一个老婆，然后你还得有这么一份小事业。这是常规的老百姓。但是刘邦呢，什么都没有。刘邦为什么没有这些呢？好多书籍都没讲过，但是我今天给您梳理一下。刘邦这个人在我看啊，属于是大器晚成型的。怎么大器晚成型呢？进入仕途晚，这时候他已经34了，结婚也很晚，37了，生孩子更晚，40，起兵造反也不早，47岁，当上皇帝也并不早，50了。刘邦的这个人生轨迹，我们可以把它说为是大器晚成，可是如果我们再去看一看他的这个生平，你会发现在他快要成年的时候，可能发生了一些变故，这也让他的生活发生了一次急转弯。这次急转弯发生在刘邦17岁的时候，也就是公元前240年。17岁意味着什么呢？我们管16岁叫花季，管17岁叫雨季，意思就是你应该告别顺顺当当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了。在你的这个生活里边呢，你会出现一些成人世界的内容，你可能有不安，你可能有不习惯，甚至你可能哭鼻子，所以叫雨季嘛。这是现代的理解。当时啊，17岁基本上已经接近成年了。这一年你放在秦国，嬴政他已经当了8年的秦王了。啊，当然嬴政当8年秦王他也没亲政。至于嬴政为什么当了8年国王还没亲政，他什么时候会亲政，这中间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？我曾经在秦始皇这个专辑里边做过详细的讲解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去找一找我的往期节目。找我的往期节目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，就是您加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里边，用您的微信去搜索中文实名施展侃历史，诗是诗歌的诗，展是大展宏图的展。添加关注之后，点击往期节目的按钮，您就能查找到相应的节目了。
历史有意思。
在17岁之前的刘邦啊，他算是一个父母很喜欢，乡里乡亲呢也挺称赞的一个模范好学生。可是17岁之后变了，他变成了一个游手好闲、浪荡不羁、聚众生事的不良青年。亲人也不太待见他，乡亲们呢也总是拿白眼看他。那么在17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儿呢？没有详细的记载。但是我们回头想想，一个人从一种状态陡然之间变成了另外一种状态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而且刘邦呢后来一生蔑视儒生啊，曾经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解下了儒生的帽子，然后往里边尿尿。这种行为如果没有原因，我们是很难理解的啊。刘邦也不是疯子，他怎么不解别人的呢，非得解儒生的帽子呢？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刘邦的这个人生，很可能是他17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，让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人。至于发生了什么，这可能需要专家学者啊进一步的研究，我们才能知道。总之我们了解17岁之后的刘邦，他既不学习也不种地，既不经商也不入仕途。用今天的话来讲，他在干嘛呢？他在混社会。刘邦是个乡镇少年，他要开始混，那首先就是在自己的家边上混，所以在他手底下呢，聚集了一大帮无业浪荡的小朋友，没事就跟着他到处去打仗去，闲逛。而刘邦呢，也把自己当大哥，啊，当大哥那得领小兄弟吃饭呢，他自己哪有钱呢？上大嫂家去吃去。我们知道，大哥死得早啊。大嫂家可能这个生活不是特别的宽裕，你一次两次去行， 你总去有点说不过去，再加上刘邦带去的都什么人啊，小混混啊，人多事儿就多。你说大嫂一个寡居的女子，成天跟这一帮大小伙子不三不四的人在一块儿，她就可能心烦。于是有一天啊，当这个小刘邦，那时候还叫刘季，但是我们为了方便啊就说刘邦，当他又带着一帮人吆五喝六的到大嫂家里边去吃饭的时候啊，一进院门就听到屋子里边呢传来了这个刷锅的声音。小兄弟们这一看就知道了啊，因为平时大嫂一看他们来那脸就嘟噜下来，他们也有感觉啊，这是不希望我们来啊，就走了。刘邦呢挽留没留住，也很生气啊，你这大嫂这怎么回事，平时都不是这点吃饭啊，我进屋去看一眼吧。结果一瞅，刷锅是完全是造势，假的，锅里边有饭有菜。一想，大嫂为什么刷锅呀？那就是不想让我来，诚心的。所以他从此以后怨恨大嫂啊，跟大嫂呢不再往来。甚至等到刘邦当了皇帝之后，其他的那些兄弟啊亲戚呢都有封王封侯的封赏，唯独对大哥他们家一点表示没有。后来是刘老太爷实在是看不过眼了，跟刘邦提这事儿，说你为什么啊不给你大嫂给你那大侄子封点什么呀，你别把大嫂给忘了呀，啊那咋的，也是你大哥的老婆呀，你有个侄子是他这么多年含辛茹苦给养大的呀，那是咱老刘家的血脉啊。结果刘邦说什么呢？啊，说我没忘，我记得咱家有这么一口人，但是当年大嫂太不地道了，就把这事儿一学。刘大爷一听，哎妈呀，这是一件积怨很久的事情啊，赶紧吧，啊，就开始说情，为了家庭的和谐。刘邦呢，最后呢也终于被说动了，啊，亲情的感染嘛，于是追封了大哥刘伯为武哀侯，让刘伯的儿子刘信继封为侯。但是侯的名称啊很特别，叫什么呢？叫做羹夹侯。羹就是锅里边的饭菜，夹呢刷锅啊，用勺子刷锅的意思。羹夹侯就是你明明有饭菜，但是你还刷锅。啥意思？明晃晃的接你个短儿，我就告诉你，我为啥之前不给你封侯，我为啥给你封，我给你封的是这个，啊，怎么着我也得出一口恶气。所以从这块我们也能看得出来，刘邦还是有一点调皮的。那我们回过头来呢，还是说刘邦当混混的这个时期，他当的是乡里边的混混，在自己家门前，跟那些小朋友之间，他是大哥，可以说一不二。但是刘邦觉得总在乡里边混没出息啊，他就想往外混。到外边他可就不好使了啊，到了人家更大一层的这个地域空间里边，他就没面子了。于是怎么办？他只能再拜一个大哥，这个人是当时沛县的王陵。跟王陵混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刘邦又觉得这个池子小了，装不下我了，于是他又去拜见了更大的大哥，这个人叫张耳。张耳这个人来历可不小，他曾经在信陵君手底下混过，这是真正见过世面的。所以刘邦在张耳的门下做宾客啊，我们叫跟大哥是吧，其实呢这是现在的叫法，当时在谁谁谁的门下做宾客，那就是进入了江湖。宾客呢要有机会就一定要为你所依附的这个人办事儿，而与此同时呢，宾客也在向他们所跟随的这个人去学东西。张耳和刘邦处得还不错，后来呢还成了儿女亲家。刘邦跟随张耳大概就是在17岁到32岁之间，中间具体的时间点这已经不知道了。而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上来看呢，刘邦17岁那年嬴政20，正好开始亲政掌权，平了嫪毐之乱，辞退了吕不韦，然后灭六国的步伐加快。等到刘邦27岁的时候，秦国就攻灭了韩国，建立了颍川郡。刘邦29岁的时候，秦国攻破了赵国，俘虏了赵王安。 等到刘邦31岁的时候，秦国就攻下了燕国的首都蓟城，也就是今天的北京。等到刘邦32岁的时候，秦国水灌大梁，大梁城被攻破，魏王投降。秦国在灭了魏国之后呢，设置了东郡和荡郡。而刘邦所追随的这个叫张耳的人，就生活在荡郡下属的外黄县。今天我们来看啊，像刘邦他们这种跟大哥的这种状况，有点像民间的不法势力这种意思。那秦国政权能允许你这种不安定的因素出现吗？所以张耳和刘邦呢受到了打击，张耳还被秦国通缉，张耳跑了，隐姓埋名藏起来了。大哥跑了，小弟刘邦怎么办？一个被秦国打击的曾经的不法分子，又怎么进入了秦国的公务员体系呢？这一步走得好像特别传奇。刘邦是如何做到的？我们将会在下一节的节目当中为您详细的解答。
往事斑斑堆在树案，重如覆水难收。世间百态，天在口角，何止生旦净末丑。说破了古今，方如一池春水被吹皱。又怎问残酒后，是否海棠依旧。滚滚长江东逝水，你有我有全都有。敢问路在何方，一切都在脚下。暗淡了刀光剑影，远去了鼓角争鸣。是谁在你耳边描述这鲜活的面容？海阔天空，评说是非，功过方寸之地，演绎风生水起。打开广播，锁定100.1，这是我在说话，这是施展侃历史，施展侃历史，百里挑一资讯广播，每天晚上9点准时播出，重播时间早上4:30。微信公众平台 K01007，欢迎您的各种建议和意见，请随时加入。